诸位同修，昨天我们介绍了地藏菩萨，说明心地法门是我们修行的根本，也是佛法的特色。离开心地法门，那就是佛家常讲的心外求法。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因此往往啊，我们把它忽略掉。不知道它的精义之所在，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啊，也实在上就是诸佛祖师啊，已经把这些事实、修学的方法都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我们自己粗心大意，不能够体会而当面错过。善知识也不过是提醒我们而已，除此之外，善知识也不能够帮助我们什么，这是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警觉性高，一次提醒、两次提醒就觉察到了，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所谓的是上根之人。三次五次注意到了，中根之人到十次八次才警觉到，这就是佛门讲的下根之人。诸位要知道，下根不是不好，下根一样成就啊，就怕连下根的那个水准都达不到，那就没法子了。这个地藏法门的重要在观经里面，就是佛给我们说的净业三福净业三福就是展开来，就是一部地藏经，就是地藏法门所修行要晓得是从心地上下功夫，绝对不是在外境上禅宗的大德就是连这个我们净宗藕益大师，你看他老人家许多开示里面都讲得非常好这会修行的人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心地是根本。 地藏法门主张的是孝敬。昨天我们概略的像这个大意向诸位报告出来了，孝敬是信的，必须要信德才能够开启自信无尽的宝藏啊，不是信德没办法开发的啊。这禅宗里面讲啊，明心见性啊，唯有信德才能够达到明心见性的效果。可是众生在迷，迷得太久，迷得太深了，因此教育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做父母的对于子女要求子女说，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儿，你一定要孝顺我，这个话自己说不出口啊，难以启口啊。那怎么办呢？老师教啊，所以老师古时候讲师道啊，师道是什么呢？没有别的，教孝啊。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给学生解释清楚，让他真正透彻明了，他那个孝心啊自然就生出来了啊。所以古时候这个师道老师啊，问教什么可以用一个字就包括了，叫孝啊。那么学生呢必须要尊重老师，要听话才行。那么做老师的人也不能说，哎，我是你的老师啊，你是我的学生啊，你对我要恭敬，这个话也说不出来，也是难以启口啊。那教敬是谁的？父母，父母教儿女啊，教他尊师重道啊，要啊。为什么要尊敬老师？要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啊，把原因说出来，把利益说出来，他真的明白了，自自然然就恭敬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年轻人为什么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没人告诉他了，没人告诉他，他就知道了，那是佛菩萨带来的，那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人不行啊，一定要教啊，一定要教。我们的身体各自于父母，父母生于养于之恩，做儿女的人体会不到啊。到儿女将来结婚也生小孩了，他才会体会到啊，他才知道父母对子女那个爱心，那种照顾无微不至啊。他会照顾他的小孩，他把他父母照顾他那个事情忘掉了，没人提醒啊，忘掉了啊。所以过古来的时候，这一个年轻人的成就 是父母跟老师合作这样把他教出来的啊。父母和老师那是用尽苦心啊，尽心尽力了啊。这是师道孝道啊。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虽然很不容易再见到了，但是刚才说过这是性德，如果把这个教学舍弃掉了，性德就不能够透露出来。那么换一句话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永远不能够明白，永远不能够了解，那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迷惑颠倒，可怜明者啊。为什么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在造六道轮回，都在造这个业，这个很可怕了。啊，佛家讲修行，啊，每个人都在修行，修什么行啊？修六道行啊。啊，那么这样我们才真正稍稍体会到这个地藏菩萨大行的重要性啊。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从这里生的啊，都从孝敬啊。我们念佛人多，往生的人少啊。过去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李炳南老居士主持台中莲社，啊，他曾经告诉我，他说我们莲社的莲友啊，有登记的，啊，有登记的，有名册，有姓名，有住址的，20多万人呐。台中莲社，那这个都是一天到晚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正将来能往生的呢，不过3-5个而已啊，那就不成比例啊。啊，10000个念佛的人只有3-5个往生，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毛病出在是有口无心，口念心不念。啊，口念是称名啊，心念是相应啊。有口无心啊，就是念佛不相应啊。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心里面还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这样就不能往生啊。心口相应的，口念心也念，这样的人必定往生啊。这是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啊，啊，那是心口都念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法门难遭遇啊。开经记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是华严经啊，啊，遇到经啊难遭遇啊，我们这个法门比那个还要难呐、啊。那古德所谓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这个话讲的不过分，是事实啊，啊，确确实实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今天逢到，逢到没有抓住、没有把握这个机会，这一生成就的太多了，所以善导大师说得好：西方净土九品往生的，总在日年不同而有差别啊。这个话讲的真好啊，这是事实啊。遇到的缘殊胜，那就是友善之时介绍帮助我们对于经宗理论境界方法，我们真的透彻的明白了这个缘殊胜，那通通搞清楚了，我们的心定，慈心塔地，一门深入，那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持上上品往生，我们有能力做得到啊。遇到语言差一点的啊，就是我们遇到这个经了，也没有遇到注解，这经不甚理解啊，依照这个法门去修行，一根还没断，是半信半疑啊。那么这样功夫不断呢，也能往生，品位就低一点的啊。这个是九品往生呢，都在于语言的不同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说遇的语言是无比的殊胜，古时候得到一部经书那是多么艰难啊！昨天跟诸位报告，我们今天无量寿经九种不同的版本，阿弥陀经三种不同的本子，我们都印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啊！你拿到了，通通摆在你面前，就是古人哪里敢想的，不敢想象啊！啊，我们的语言殊胜啊！啊，古人听经极其恭敬虔诚，法师来讲经，到这来听一坐，听完了就完了，能记得多少呢？啊，听一坐经，要紧的几句话记住了，啊，现在有录音带，有录音，听不清楚没关系，回家再听第二遍，再听第三遍，可以听无量遍。从前人哪有这个福报啊？啊，听个两遍、三遍，那是稀有的事情啊。这是 我们的缘殊胜啊，非常稀有难得，一定啊要牢牢地把它抓住掌握住。那么从地藏法门提升，就是把孝敬扩大啊，因为我们这个佛法了也不离世间法啊。为什么呢？佛是以度众生为对象，众生是凡夫，有很深重的习气，换一句话说，有很浓厚的感情情志啊。啊，佛的教化，哎，就是顺着你这个情来诱导你啊，顺着情志来诱导你。所以，首先你最爱你的父母，孝顺父母，没叫你孝顺别人，孝顺别人不干了啊，对父母没话说啊，啊，尊敬你的老师，啊，这个与自己关系最亲密了，从这下手。做到差不多了，再境界往上提升啊！提升什么呢？把你孝顺父母的这个心行扩大啊，扩大我们讲敬老尊贤啊，啊，把跟我们父母年龄相当的，我们以孝父母的心来孝敬老人，以敬老师的心来尊敬社会贤达，这就扩大了啊！这一扩大呢，叫观音法门啊。那么由此可知，地藏法门呢，是培养孝敬。啊，是基础教育，在小学在培养啊。观音法门呢，是把这个法门呢发扬光大啊，是让它成长啊。啊，大慈大悲也再往上提升呢，那就是入了普贤法门了，孝顺一切众生啊，那就不限于老人了，到一切众生啊，尊敬一切众生啊，这才就圆满了啊。这个密宗里面有大圆满的法门啊，普贤菩萨他的法门就是大圆满啊。而密宗第一个祖师金刚手菩萨，也叫做金刚萨婆，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啊。这个是达到大圆满啊，所以它有层次啊，有层次，我们要认真地修学啊。那么我们今天对这个思想不甚尊重，这个思道在今天实实在在讲衰落了啊，用现代这个教育跟从前呢不一样啊。从前这个教育啊，师徒如父子啊，老师对于学生那个爱护关注，真的比他自己的儿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学生对老师他怎么不感恩呢？ 那么现在我们看学校老师对学生呢漠不关心，实在说也不敢关心啊，严格的管教啊，他的家长还要来告你，这成什么话啊。所以我们对于现在教育的时候啊，非常感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念书啊，念小学，在福建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二年级啊，这犯什么过失的时候我也忘掉了，总是被老师啊处分啊，打手心罚跪呀啊，体罚了啊，这一路就是哭了回家了。回家时候家里父母一看这个样子，什么呢？被老师打了，被老师罚了。哎，到第二天，我的父亲备了一份很厚的礼物啊，就送给老师，感谢老师的管教。我看这个样子，是以后老师处分回家再不说了，还要给老师道谢。现在人不一样，现在小孩被老师处分了，来找到警察局报案的是啊，要当老师来审问的是，你说这世道哪去了？从前家长对老师真的尊重啊，啊，老师虽然收入很微薄很辛苦，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啊，是社会的楷模啊，移风易俗啊，啊，他是社会的典型，是社会的模范啊。啊，跟现在的教育不一样了。那当然，我们在国外看到国外的教育，那就更不必说了。啊，国外这个教育，课堂里面，啊，那就像一般朋友聊天一样。啊，老师坐在讲台上，两个脚敲在这个摆在这个桌子上，学生也是如此。你看看那教师是那么个状况啊，这外国人不懂得孝心啊，不懂得啊，那么这种风气传到我们中国来，我们受它很大的影响啊，我们固有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啊！啊，最近我收到大陆啊很多的来信，其中有人就提出来了，现在中国大陆的政府对于中国古时候传统的学术伦理道德已经很重视了啊，他们感觉到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够挽救这个动乱不安的社会，这是智慧，这确实真正有见地啊，如果他们真的努力向这个方向去迈进，中国的前途是无限的光明啊。那么最近大陆上在海南大学召开一个四库全书研究讨论会，全国性，由此可见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重视啊，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喜事，对全世界来说 也是一桩大喜事。从前李老师常说，你看看历史，哪一个朝代在极其兴旺的时候佛发心，孔孟学说被尊重，社会安定繁荣，国家强盛。什么时候呢？大家对佛法不重视了，对于孔子老子也没有看在眼里了，这个社会一定混乱，人民痛苦，国势衰弱。那这个二十五史可以做见证的，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啊，可见的这个教育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礼记》里面的《学记》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教学的总方针。《学记》里面跟我们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明白的给我们指示出来啊，建立一个国家，现在讲建立一个政权啊，统治一个国家啊，领导全民，什么事情最重要呢？教学不行，换句话说，教育最重要。只要把教育办好了，统治国家的目的一定很容易达到。啊，古时候非常重视教育啊，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刚才给诸位说过了，教孝、教敬、教这个啊，所以我们中国古老的儒家的这个教育的基本是伦理，是纲常，三纲五常是教这些啊，落实在生活上，洒扫应对生活教育啊，小学教育是生活教育啊，教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啊，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教你这些，这就是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孔夫子也在做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教你这个这些基本的观念，人伦道德必须要从小培养，所谓是少成若天性啊，从小培养就好像天性一样啊，到他染上许多恶习气了，再去教他不行了，来不及了啊。所以教育最重视的是小学教育啊，你看看从前啊，从前科举时代念书人啊，到京城里面去赶考，这京城里面考试是进士啊，就像我们现在国家办的高考一样啊，啊，第一名是状元啊，啊，这个进士里头第一名叫状元， 中了状元了，这回家去第一桩大事干什么呢？祭祖，就带老师。第一桩大事啊，你带哪一个老师呢？带启蒙的老师啊，就好像我小学上一年级，我小学一年级最初教我的那个老师，不是别的老师，启蒙的老师啊。诸位要知道，启蒙的老师一生都不忘记，那么其他对你开智慧真正有大帮助的那些老师，你还会忘记吗？对你嘴里面很远很远的祖先，你去祭祀他就不忘他，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啊？这个就是所谓慎终追远啊，他的结果明德归厚啊，社会风气善良醇厚啊，是这样养成的。观世音菩萨对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有特别的缘分，那在中国过去所谓是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没有接触过佛教的，没有听过佛经的，哎，这个是实在的。过去中国佛缘广大，讲经的法师很少，所以一生当中能够听一次经，那个缘分已经就非常稀有了啊！这个能讲经的法师都是几乎在大多数小县市里面，哪里能听得到？我22岁到台湾来，在大陆上22年的时候，没有听说过讲经的，没有，只看到庙里和尚念经的，没有听说过讲经的。啊，所以到台湾听说有讲经，非常新奇呀，心很痒的嘛。啊，可见的这个难呐，真的是难呐。到台湾接触佛教之后才知道啊，民国初年大陆上有几位讲经的法师啊，像地贤老法师啊，谭虚法师啊，这是他的弟子啊，宝镜大师啊，信慈大师，蔡虚大师，这算算的时候不到10个人啊。你看中国那么大的地方啊，他们的活动几乎都在大城市大寺庙。哎，那个时候传播的消息没有这么便利啊，小的县市里面甚至于连报纸都没有啊，小县份里啊，报纸不是一天一天出的，有的是出周刊呢，一个星期一次啊，旬刊呢10天一次啊，半夜看了，哎，你才能看到一点东西啊，啊，很难得，很难得，啊，可是观音弥陀的这个知名度啊，好啊。没有宣传的家家都知道啊，大陆上供观音菩萨那就更多了啊， 比供阿弥陀佛的不晓得多多少倍了啊，家家都供观音菩萨。啊，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啊，中国这100多年来受尽了苦难。啊，老百姓没有不求观世音菩萨保佑的。啊，这是宗教的情操。观音菩萨能不能真的求来呢？能不能真有保佑呢？我们看观音菩萨灵感录里头有，真有。灵感录里面所记载的当然很少啊，啊，换一句话说，大概10000个人求观音菩萨得观音菩萨保佑的恐怕也只有3-5个啊。啊，那难道观世音菩萨偏心吗？啊，不是的。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求佛菩萨了，如法不如法，如理如法的求，一定得到感应。啊，换句话说，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得不到感应的。啊，我求观音菩萨帮助我发财。我发了大财呢，我一定来供养你啊！我发100万，我供养你1万，这谈条件的，这个观音菩萨怎么会保佑他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吗？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不合理、不合法啊，如理如法求的人少啊，啊。不如理不如法了，那一种妄求的人多啊！啊，所以我们有些看到这个《灵感录》里面所记载的啊，乡下一些老太太，真的有求必应，老太太没有妄念，心地真诚，心地清净。心地慈悲，所以有求必应啊！这个是我们求佛菩萨3个最基本的条件：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啊，才能相应。首先，我们的心。跟菩萨的心相应啊，当然菩萨呢这个真诚清净呢都到了基础了，圆满了啊，这大慈大悲呀。那么我们的这个真诚清净慈悲才有那么一点点啊，虽是那一点点它相应，像菩萨的心像大海水，我们的心像这个杯子里头一杯水，但是水跟水呀，它相应，啊，就能起感应道教。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特别嘱咐我们，当我们有急难的时候。在危急、困苦、艰难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一定能够保平安，啊，一定能够消灾免难，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上劝我们，急难的时候没有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劝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啊，这 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语言特别深，感应特别快。啊，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心跟菩萨的心如果完全不相应，那就很不容易起感应的作用。啊，佛菩萨的心清净平等，绝对没有啊厚此薄彼，没有啊，完全的平等啊，在乎我们自己如理如法的求啊，像我们这个磬一样，他无心的，任何人去敲他，你敲得重，他就想得大，敲得轻，他就想得轻，这就叫感应啊。佛菩萨的是无心的啊，不像我们心里头有念头，他没有啊，因为没有念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心量啊，就尽虚空别法界，所以千出祈求千出应啊，道理在此地。我们的心量很小啊，啊，有分别，有执着啊，像画线、画格子，越画越小啊，这心量越画越小，啊，小到最后啊，连自己都容纳不下。啊，不要说别人了，自己跟自己一个人都生烦恼啊，这个心量小到这个程度啊，啊，就懂得求的方法，知道观音法门的这个根本。观音菩萨有三部经啊，跟地藏菩萨一样，地藏菩萨也有三部经啊。那么我们一般呢，通常所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是流通的最广，念的人最多啊。还有两部经在台湾也很容易见到，但是受持读诵的人比较少啊。一部是地藏十轮经啊，地藏菩萨十轮经，另外一部是沾差善恶业报经，这叫地藏三经。我们过去都演过，那么观音三经呢，它不是独立的，它是附属在大经之中。我们按释迦牟尼佛这个一生呢讲经的顺序来说，第一部是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53参参访观世音菩萨，那观音菩萨对他有很多的开示啊，是在40华严里面，观自在菩萨掌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也把它抽出来曾经单独流通过啊，也曾经讲过啊。这个是观音菩萨第一部经。这个第二部呢，是在方等会上世尊讲大惑顶首楞严经的时候啊，介绍了观世音菩萨，是25圆通最后的一段，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啊，楞严经里面，这是观音菩萨的第二部经。第三部经呢， 是在《法华经》里面，密品、普门品啊。那么现在大家这个受持读诵了，都念普门品。前面两种呢，念的人很少，殊不知前面两种很重要啊。不有前面两种，单单念普门品，求感应就很困难。那么这三经内容性质，我在这里简单跟诸位报告一下，你就明白了。华严经上这一章，观音菩萨对于自己怎么样修行，如何弘法利生，通通都说到了。楞严经里面这一章是特别侧重观音菩萨他怎么发心的，怎么修行的，怎么证果的，是说的这个。普门品那一部分呢，是观世音菩萨如何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啊，使他了救护众生呢，教化众生的。我们只要他这一步，我们有苦难求观音菩萨帮助，观音菩萨怎么修的，怎么成道的，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的心跟他的心，愿跟他的愿不相应，光求求你来救苦救难，这心行不相应啊，所以这就难了啊。那么三经你都读都了解，你求观音菩萨那就容易了啊，真正是如理如法了啊。所以我们要修观音法门呢，观音三经啊，观音三经我们一定要重视它。我在台湾提倡三经，印过很多次啊，而且我还印过两次注解啊，观音三经啊合起来的注解啊，有一次是古大德的注解，有一次是现代人，就是民国初年这些大德的注解啊，我印过两次啊，也曾经讲过啊，这通通都讲过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总而言之，修观音法门最重要的是修大慈悲心啊！诸位要知道，大慈悲心就是孝亲尊师的提升升华。你没有那个基础，你这个大慈悲心从哪里修起？孝亲跟尊师都不容易啊！我在昨天跟诸位提示了一点呢、啊，我们起心动力、言语造作，有一丝毫叫父母担忧，叫老师牵挂，那就是不孝不敬啊！啊，我们的存心，我们的行为，念念之中，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那才叫尽孝道啊！啊，孝顺父母，孝顺师长啊！啊，怎么能够起一个恶念？啊？怎么可以做一个不如意不如法的事情呢？啊，可是现在呢，难在哪里？难在第一个，父母 说话，没有教导我们，老师也没有教我们做人做事，这方面的教导少了，都是学一些技术能力啊，将来到社会上谋生的这一套。这不是真正的教育，那是教育的枝末，不是根本啊！啊，好像种树一样啊。古时候的教育是树是种在地下的，它会生长的。现在的教育是插在花瓶上的，很好看，没根呐。值得我们深思，因此我们今天想错了不知道，不晓得，说错了也不知道，做错了还是不知道，还都以为自己是对的。这是佛法里面讲的颠倒啊，迷惑，迷惑颠倒，迷惑在哪里？颠倒在哪里？就在这些地方啊！所以我们得到老师的教诲啊，我们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怀念在心。为什么呢？想一想，看看现在的社会，我太幸运了，得到这样的好老师指导啊！啊，看看别人都没有遇到啊！啊，我们自己实在非常非常幸运，这才知道老师恩德之大。啊，没有老师，我们对世出世间一切事的真相都没有办法自己去明了，没有法子，没有老师教导，自己都说明白的，太难太难了啊！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概十个人都找不到啊。谈何容易啊！那佛门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代表的啊，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弟子当中，永嘉禅师啊，这个是没有经过什么善知识指点的。他自己很聪明，自己这个好学，他就能够觉悟到啊！所以在历史上，十个人都找不到啊，绝大多数的人一定要善知识，好老师的指导啊，这个自己才会觉悟啊。这一觉悟，给多数就跟从前呢不一样了。我们俗话说脱胎换骨啊，那人就真的变了啊。怎么变呢？从前迷惑颠倒，可现在呀觉悟，现在不迷了啊，现在不颠倒了。从前迷邪染，现在觉真净，脱胎换骨，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从前前途一片黑暗在人生命当中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啊，无所适从啊，一天一天日子就混过啊。 这一清醒一觉悟了，自己有方向有目标，前途展开一片光明，那怎么会一样呢？不一样呢。所以悟之后啊，楞严经上讲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啊。我们从前读这一句话不晓得什么意思啊，啊，以为是佛菩萨显神通了，啊，六根门头放光动地了，啊，现在我们搞清楚了，啊，眼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非邪正真妄因果没有一样不清楚，而听也听得清清楚楚的啊，鼻嗅香舌尝味，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那是真的，那是假的，那是邪的，那是正的，这因因果果怎么样子通通清楚通通明了，那就叫放光动地呀、啊！啊，这从哪来？诸佛菩萨善知识教导的，我们自己肯接受肯修学啊，教导是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必须要自己从生活当中去体验，那个体验呢，就是我们讲的修行啊，把它证实，哦，这是真的。所以最初相信老师啊，是我们对老师尊敬信他了，那个现在佛法叫正信，不是真的。到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实验确实见到确实听到了确实接触到了，那个时候的心叫真心，比这个真心不进了一步，叫真心啊。所以由正到真这个重要啊。所以今天要读诵，读诵经典就是修觉正见啊，读诵不求解义啊，你求解义是叫打妄想啊。诸位要知道佛所讲的诸法实相绝对不是我们凭着思维想象研究能够明了的，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凭思维想象研究可以明了的，世间这些科学家哲学家应该统统都明了世间这一套方法统统用不上啊，什么逻辑辩证法理哲学统统用不上怎样才能明了真相呢？清净心，清净心是一面镜子，我这个镜子干净，里面一点污染都没有，一照，通通清楚，通通明了。所以佛的这个智慧叫大圆镜智啊，啊，比如做大圆镜，圆满的镜子，没有一样不照见呐、啊。啊，我们今天这面镜子上落的灰尘呐、啊，染物啊，什么染物呢？分别执着、妄想、忧虑，这都是污染。啊，我们读经，看看读经是个方法，修戒定慧、修清净心，这读经是擦镜子。你一面念一面想呢，这一面擦一面又涂脏东西，那哪里能清净呢？所以读经不能想啊，读经是修定，定 里面就有慧啊。这是我过去讲习当中讲的太多了啊，所以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我读半个钟点，我就修半个钟点；我读一个钟点，就修一个钟点。如果你一年读一年去想的时候，那一点用都没有啊。那个读的时候呢，只可以说是种点善根啊。现在呢，不起作用。禅宗里面是以静坐、参话头、观心，用这个方法来修戒定慧，来修觉真经。教下用读经的方法啊，我们净土宗用念佛的方法啊，密宗用持咒的方法，方法不一样啊，原理原则是完全相同啊，通通都是在那里修觉真经、修戒定慧。觉真经就是戒定慧，三学等运同时的修学经，不论长短，初学的人、烦恼习气重的人，从短的下手啊。为什么呢？太长了不能摄心，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这个妄想不打都不行啊，压也压不住，你说自己会跑出来，会胡思乱想，那就没用了。短短容易摄心，像我昨天教给你们修行的方法，这个十念啊，我教给你们方法，十念就要一分钟，一分钟里头没有妄想，这就有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今呢，我们开始学学短啊，如果是大经，像无量寿经，那很长的，我们读一篇啊，读一段啊，你喜欢读哪一段你就读哪一段，最好呢这一段呢还针对我的毛病，针对我的习气啊，我这个病很重啊，就用这一段经文来治疗啊。你每天去念这一段啊，时间很短，容易摄心，它能受到效果啊，心慢慢定下来了，慢慢清净了，烦恼妄念少了，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呢放长啊，再长一点，长啊，能够摄心，这就表示自己的功夫进步。每个人的根性不相同啊，有一等人他要念长的才能摄心，短的尽打妄想，那就选长的啊。所以这是要看自己啊根性，哪一个方法对自己有受用啊，有利益，你就学哪个法门啊。不一定呢，他的法门我就能用，这个不一定啊。我的法门也不见得别人能用啊，就跟这个大夫看病一样吧，用病与药啊，他害的是什么病，我给他什么药啊，他不可能两个人害了同样的病的时候，那开的药方轻重也不相同啊，他体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以前呢屏东那个慧心法师遇到我聊天的时候，现代人啊烦恼习气比从前重啊，这就跟用药一样啊， 从前的药方开下几钱就能治好了，现在不行啊，分量一定要加重啊，要加上几钱几两才能治得了他了。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所以古时候那个方子给现在人们不适用，为什么呢？从前人烦恼轻啊，这个智慧啊容易增长啊，现在人这个烦恼习气非常重，贪嗔痴慢欲望非常的强烈啊，古时候那个分量都显得太轻了啊，很难治疗。所以我们今天的去这个修学以及帮助别人，都必须要懂得推陈出新，我们从老方法里面去体会，就发现有新的方法，新的方法还是从老的方法脱胎过来的，没有离开老的方法啊，这样才能够救自己啊，才能够帮助啊现代人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现在人普遍的现象，将来更甚啊，你看看我们从台湾啊，我们能够记忆的啊，我是38年到台湾来的，台湾那个时候人口，全台湾的人口600万，社会人心善良淳朴啊，我们出来出去玩常常迷路啊，哎，这旁边请问一个人，哎呀，老先生老太太啊，我想到哪里去，路怎么走啊，他不但详细告诉你，他说我带你去，我陪你去。现在找不到了，现在你要问路的人，你看理都不理你。你看看这个社会的时候，才不过是40年呢，你想想看这个变化多大了啊！那个时候人心多淳厚啊，社会多可爱啊，真正是宝岛啊。啊，到这里面真是流连忘返啊，这样这么好，人心这么好啊，每一个人见到这个僧人都宾至如归啊，那个招待亲切啊，现在看不到了啊，现在不但是不认识的人不理解，认识的亲戚朋友都是假眉假气的，都没有那种真诚啊，都不一样啊，才不过40年啊，400年4000年那怎么能比呢啊，世风日下啊，在这个时代那再往下去变化就更大了啊，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化更大啊，那我们现在能观察得出来的啊，我们看全世界啊，尤其我常常出去走啊，一年一年做个比较，看出什么呢？人这个贪嗔痴慢了，一年比一年增长，没有看到消除啊，一年比一年增长，这个不得了啊，这太可怕了啊，真的在社会上分秒必增啊，人活在这个社会里头苦啊，太苦太苦啊，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啊，啊，只晓得拼命去赚钱拼命去享受，其实呢什么叫享受，叫造业呀、啊、这说的不好听叫作孽呀、啊、真的是这样的 造作完了，结果到哪里去？都到三恶道去了。这是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个景观是如此。我们自己如何能够保持自己不会卷入这个漩涡，那就了不起的本事了。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谈何容易。所以我也常常提醒同学们，你们对于佛法，特别是比较长一点经典的缘分要珍惜。为什么呢？在我看底下一个世界没有了。不要说别的了，就是讲一部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通常讲一部呢，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详细一点，一个月的时间没人听啊，还有这么久啊，这很得了啊。人过得什么越来越没有耐心啊，到以后听经时间的最好30分钟，一个半钟的太长，我没有时间。这决定是事实，你看看10年20年之后你要在全世界讲经说法，最欢迎的这一部经的30分钟，大家欢迎。那15分钟更受欢迎。讲长了没有人要听，讲得再好我没时间没有耐心。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累积的经验，一年一年的观察这个耐心越来越少，贪嗔痴慢越来越增长，这是我们看到全世界普遍的这么一个现象因此我们就想到对将来的弘法应该怎么个做法不要说这个一诺啊，一度精简你看看这个舞台剧的这个表演以前说是演一个什么戏能够演几天多少个小时，现在没有断片叫选段这一部戏里的最精彩的这一段我就要听这一段，其他的没有时间听，我不要听了。选段我们将来讲经的方法呢，也必须用选段这部经里面最精彩的地方换句话是针对我们毛病习气的这一部分，只讲这一部分其他的都不要讲，这个才最受欢迎我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所以今年我把这个净土五经普贤行愿品我没有做有一个同学他做了，我看看很不错，我就采用他了。这净土五经的精华叫精华录精华录是什么东西？就是平地里的选段你问我，我这个灵感从哪来的？是从评剧选段上来的。那选择最精彩的、最短的时间，把这一部经的最好的东西介绍给你。那么今年我在大瓦寺佛教会。讲这个观这个是讲观音 也是讲这个精彩的这个一段。在孙中山大觉莲师讲无量寿经啊，我把无量寿经呢揭露成60条，是一段一段的选了60段啊，只有3页6个台阶啊，你看一本书变成了3页了啊。这一次我到新加坡讲观经的计划啊，到马来西亚6天啊，讲要解就好啊，这个就是把这些东西里头好的重要的东西揭露出来，虽然时间很短，也是完整的一部经啊。那么大家听了很欢喜啊，很受用，这个我能看得出来啊。因为从前讲经呢，我们观察这个听众啊，头一天来的很多啊，第一天呢看热闹的，到第二天呢人就少了不少了啊，第三天呢就又少了一些啊，最后圆满大家都又来了，那些来的人呢有头有尾呀，他当中他不要啊，自始至终听的人那个很可贵呀啊，那个就不懂，那是真正学会的，那不是凑热闹的啊，凑热闹的至少占一半了啊，不是真正来听经的，也难怪他。这一部经里面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经文啊，我们用不上，生活上用不上，那经文摆在那又不能不讲，他又不能不听，听了又没有用处，这听得很痛苦啊，所以就干脆不来了啊，这是真正的原因。那么我们现在选出这个精华呢，句句都是精彩的，所以听的人呢精神振奋，越听越高兴，来的这个人数啊是天天有增加，没有减少的啊。特别是旧金山的这个大觉莲师，我每一次去讲经，从来讲堂没有坐满过，这一次这个讲了6次，就是个无量寿经的精华录啊，天天都坐满。精华录的效果为什么断的，他觉得很好，我都很需要啊，那个经常不需要的东西呢我通通都舍弃了啊，句句都是精彩的，句句他觉得这个对我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来听啊，所以天地人非常兴奋啊。我们平常讲经啊，确实有高潮有低潮，讲到我们心里，讲到我们生活用上，高潮兴奋，讲到没有用的地方，精神就萎靡下去了啊。所以这个一选择呢，那就自始至终都是高潮，都不会落下来的啊。所以往后啊，在全世界弘法了，都要走向这个趋向啊。像这个选段呢，是一个好方法啊。那么我们想到其他宗教啊，特别像基督教，我们是最常接触。基督教里面讲经就是讲一段的啊，那圣经翻起来啊，第几章第几节翻出来啊，牧师往往讲这一段，然后再翻他的章去接讲那一段。哎，他们老早就用选段的方法，他的经少啊，这是全部东西就在一本里头，他也是选段的讲啊。那我们佛经分量太多了啊，如果不用这个方法，经典里面许多精华的东西我们一生几乎都接触不到啊。所以我现在今年所做的是我们净土宗啊，往后呢我还想接入大藏经啊。 希望整部大藏经里面好的句子我们真正有用处啊，能够帮助我们修持的把它揭露出来啊。所以那时候我讲了一个晚晴集，晚晴集在大老师家里啊，那是弘一大师揭露的啊，它是十几种这个经论祖师的语录，一共啊揭露101句啊，101条啊，我在大老师家很成功，听到没有一个不欢喜。这个录音带我们这个带回来了啊，所以我那做了一个试验，这个试验成功了，我就觉得这个方法有效果啊，非常受欢迎，我就开始做五经的净化了啊。所以从这个构想呢，将来大藏经做净化了，我们大藏经现在大正藏这么厚金刚本100册呢，将来就会变成1册啊，我们念这1册就是全藏我们都念到啊。我们中国还有一套大书，这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大功德啊，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印出来啊，金刚1500册啊，再像大藏经呢寿木大藏经，谁能读啊？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告诉我们，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生下来就会念书，就会念四库全书，念到100岁他也念不完了，这是真的，实实在在的。如何能够把这个1500册的四库全书啊，把它里的好东西揭露下来，变成100？那我相信，对于这个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核心里头，大有帮助。啊，像晚清经那种方式的时候，把它揭露成100。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适合于底下一个时代啊，我们要希望社会啊安定繁荣啊，每一个国家民族能够和平共存啊，消除一切的隔阂，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啊，这个也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要向这个方向去精进啊，那么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我们修学啊自己成就，以及帮助一切大众和平美满幸福啊，佛法事出世间的目标啊都能够顺利的达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